是幸福婚姻的秘诀，经文是选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。好吗？请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圣经，翻去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是和合本圣经的二百七十三页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找到之后我将会为大家读出二十二到三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，你们作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二十五节，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直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作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二十八节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将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。
多谢诗班小组为我们用一个新的方式来到献唱。最近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保养牙齿，年轻时候没有好好的保养，到了年纪有那么上下了，牙齿慢慢出问题。在一间麦当劳快餐店里面，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坐在那里买了一份的午餐，隔壁有一个年轻人看见就觉得很奇怪呢，还是羡慕呢？一份午餐，另外一个空杯，然后这个老伯伯就很仔细将这个汉堡包切成两半，一半分给这个老婆婆，然后一包薯条，你一条我一条，你一条我一条，两份分，然后很仔细地将一杯饮品分成两半，看看一样咁高。哇，不知道你羡不羡慕这种情景啊？旁边这个年轻人看见之后，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退休金不够啊？所以就过来跟老婆婆、老公公说，老人家，好不好？我同你哋买多一份午餐，咁你哋两个人就每人都可以食一份呢。咁呢个老伯伯就回答：哦，多谢晒，唔使客气啦。我哋已经结婚五十年啦，乜嘢都系两份分。咁年轻人就睇住呢个老婆婆，既然系两份分，婆婆点解你唔食呢？婆婆就回答话：仲未轮到我啊！呢次咧系佢先用一套假牙，下一次就轮到我。虽然呢对老夫妇佢哋能够五十年不变嘅保持婚姻，不过牙齿就未能够五十年保持不变。我哋要保养牙齿。冇错，上一代嘅人冇呢啲嘅牙齿卫生，而 家呢一代已经幸福好多啦，吴宝药好快会不知不觉当中变坏啦，牙周病啊，牙根坏咗啊，甩牙啊，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保养婚姻。起初神做亚当夏娃嘅时候，亚当对妻子夏娃咁样话：你系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我相信做麦当劳呢个老公哥可能会加多一句：你是我牙中的牙。两个人相亲相爱，白头到老，是神所设计婚姻的理想。但是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，丈夫和妻子都没有尽自己的责任，做妻子的夏娃吩咐他的先生，既然他已经吃了禁果，就将这个禁果同样两份分甘同味，但是将丈夫一同拖落水。犯罪之后的结果就是女人要恋慕丈夫，其实包含着有少少是操纵技师，而男人亦都是用武力或者是用权柄去克制妻子，婚姻就出问题。不单止是亚当夏娃，甚至是以后所有的夫妻，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，亦是罪人，所以婚姻里面常常都出很多问题。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到圣经对婚姻所定的手册。究竟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怎样才能够回复幸福的婚姻呢？这段经文常常在婚礼当中是被中毒，但可能当我们年纪渐长，你认为一切都知道了，识了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却是做不到，忘记了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首先讲到妻子当顺服丈夫，5:22-24。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我们常常对顺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顺服就是低等，顺服就是做奴隶，尤其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里面是贬低女性。儒家思想里面认为女性应该是具有三从四德的品格，幼的时候从父，嫁之后从夫，夫死了之后从子。也都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而妻子的责任就是服从丈夫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，这就是美德了。很多时是因为我们对顺服误会，其实当圣经讲到妻子顺服丈夫之前，在5:22提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这个是大前提，彼此顺服。所有基督徒都需要顺服儿女，顺服父母，公民要顺服在上掌权者。顺服的意思并不是说妻子就成为丈夫的奴隶，永远不开口，永远不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，敬虔的母亲哈拿是先知撒母耳的母亲。其实撒母耳还未怀胎之前，就是哈拿在神面前迫切祈祷而求得来的一个儿子。所以这个姊妹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和母亲。在撒母耳记上第1:21-23讲到一件的事迹，就是当撒母耳还是很小的时候，圣经说耶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，哈拿却没有上去，对丈夫说：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。 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他有不同的意见，而丈夫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，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信服不是表示没有意见，不能够发言。在这件事上，哈拿是敬重她的丈夫，但也提出她有不同的意见和原因。经过讨论之后，她的丈夫亦同意。所以年幼的撒母耳在母亲的怀中一段时间都断奶之后，然后将这个应许献给神的儿子，好像我们、信心领献，他将年幼的撒母耳就带到圣殿去服侍神。他有不同意见，但同样尊重丈夫与他沟通，达成一个最好的决定。信服是指到丈夫是头。第三节那里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而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又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头就代表领袖、领导，头有很多的决定、责任，甚至是冲突、摩擦。大家着恤衫，你知道最摩擦多的就是领啦、袖啦，磨磨下很快会污糟、会霉、会烂。神的次序、神的安排就是要丈夫做领、做袖。但这个不是单单的丈夫如此，其实基督和父神的关系亦都是一样。虽然神与基督是平等，都是神，都是掌管万有，然而在圣经里面讲到神是基督的头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所以在这节经文并不是讲到头就是高高在上，妻子信服丈夫是好像基督信服神一样，这个是神所定的次序。基督与神平等，但基督信服神。妻子与丈夫平等，但是妻子信服丈夫，是神的设计。很多妻子不信服丈夫其实有原因，妻子要信服丈夫并不是因为妻子在身体的体力、智能、灵性上是比丈夫低，所以要信服，完全不是。而是神给了丈夫责任和权柄去做领导，而丈夫不能够用滥用权柄、用强权、用武力去、管制、核制妻子，反而应该用牺牲的爱来领导。不少的妻子不信服，有原因是因为觉得丈夫没有尽责任，我为什么要尽责任呢？很合理，合人的道理。丈夫没有爱妻子，我为什么要信服他呢？丈夫没有顾家，我为什么要信服丈夫呢？丈夫还未赚取应有的尊重，正如我们常常英文引用的 earn his respect。 在社会里面，我们觉得 respect 尊重是必须要赚取，没有赚取就不需要尊重，这个是世人的看法，但不是圣经这么说。爱如果是无条件，信服都是无条件 parallel 平衡的，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 信服。如果丈夫照顾家庭，如果丈夫多爱妻子，妻子就信服，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讲法，但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信服。可能你会问，如果丈夫不爱我，我为什么要信服他呢？第二节说，信服丈夫如同信服主。这个关键就是，当一个妻子信服一个不尽责的丈夫的时候，那个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丈夫，原因是因为信服主。再次讲，信服一个不尽责的丈夫是因为信服主。没错，可能丈夫不值得，不配得，亦都未赚取你的尊敬，但因为尊敬主，信服主，如信服丈夫。夫妻关系并不是好像做生意的合作一样，如果你尽了你一半的责任，那我就尽我一半的责任，如果你不尽你那一半的责任，我就可以不尽我的责任，就可以毁约。其实当妻子如果无条件信服丈夫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渐渐神会感动对方的，神会赐福你的婚姻的，神会令你的丈夫因为妻子的信服被感化过来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其实讲到心理学很多的精髓，研究多年之后，回转头，其实女性最需要的是爱，不一定要很大的房屋，很多的享受，而男性最需要的是敬重。信服就是表示敬重，信服就是表示支持。第三十三节再重复这个概念，讲到丈夫应当要爱妻子，妻子当敬重他自己的丈夫。因此当夫妻关系不幸福不和谐的时候，两夫妻当中较为成熟较为抵諗那个呢，首先主动去满足对方的需要，踏出第一步，开始一个好的循环。妻子应当如何信服丈夫呢？在今天的经文讲到24节，教会怎样信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信服丈夫。凡事并不是指到每一件事所有的事都信服，不论对不论错，不论合乎圣经或者不合圣经都信服、no、而是指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面去学习信服。当丈夫有不合圣经要求那个时候，当然就不在信服的范围之内，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。但信服是指到不论丈夫的表现好或不好，合你心意或者不合标准，不论丈夫是弱或者强，你觉得他有用或者没有用，妻子都应当信服丈夫，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可以劝勉，更加有时丈夫软弱的时候需要帮助，但是不应当将丈夫在他的地位上踢下来，自己坐上去这个领导的地位。妻子当凡事信服丈夫，知道丈夫的决定无论是有智慧，当然这个只是从妻子的角度看，妻子可以尽量说服，可以分析，可以倾谈，可以甚至是劝勉游说祷告，但到最后始终是丈夫作最后决定，而且神当审问的时候要问丈夫的责任。 佢当妻子，当夏娃同埋亚当犯罪直禁过之后，神首先问嘅第一个系亚当，然后先至夏娃。唔论丈夫是否信主，凡事信服丈夫嘅指导，就算丈夫系未信主，妻子也应当信服。当然是圣经的原则之下来信服。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就讲到这个原因，你们作妻子的要信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有时信服一个未尽责的丈夫是非常困难，亦都需要极大的信心。因此我们要看回前面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所讲到的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掌管，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，才能够在一个不理想的家庭里面顺服。如果家庭完美的话，顺服当然很容易，但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，求主赐我们力量，求圣灵充满掌管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行出神的心意。在十几天之前台风袭击新泽西州的时候，我们很多家庭都受影响，没有电，甚至有些没有水，很不方便。我们的电话、电脑、网络都中断了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汽车没有汽油，行不动。同样当我们没有圣灵赐给我们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做不到。唯有当我们靠着圣灵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掌管的时候，才有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能力成就神的旨意。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遵行的时候，神会赐福我们的婚姻。对妻子所讲的只有三节，22到24节，对丈夫所讲的多两倍，从25节到33节。讲到丈夫要爱妻子，在过去男人在外边的责任最主要就是做工赚钱养家，这个就是对家庭其中最大的贡献，亦都是对家庭爱、对妻子孩子爱的表现。但是今天的社会渐渐有所改变了，妇女受教育比以前高了，在社会里面也都渐渐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有女的总统和皇帝。不少的女性现在被称为三高女性，好像中老年人高，即都是三高，但不同的。中老年人血压高、血糖高、胆固醇高，现代的女性三高，学历高、收入高、地位高，就将传统男主外、女主内的角色慢慢含糊了。而且很多夫妻过着模范夫妻的生活，不用煮饭，很容易几分钟可以买到，一个电话晚餐送到。所以男女角色不是那么清楚，很含糊。究竟丈夫怎样爱妻子呢？正经话，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再次这里讲到是一个无条件的爱，不论妻子是否可爱、是否值得、是否信服、是否敬重，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 这个丈夫最重要的责任。丈夫要爱妻子，其实某方面来讲，比妻子信服丈夫可能是更大的挑战，因为这个的爱是与基督做标准。到27节讲到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丈夫对妻子的爱要好像基督对教会的爱，好高的要求，为教会舍己。基督怎样爱教会呢？舍己，是妻子，丈夫应当为妻子舍己。舍己就是牺牲，放低自己。舍己就是包括牺牲自己的时间，做妻子认为重要的事，牺牲自己的体力，做妻子做不到的事，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保护妻子。时间就是生命，将时间用在妻子，用在家庭上，亦都是将生命投资在妻子和家庭上。这个对弟兄，对现代这么忙碌的工作，忙碌的侍奉，这么多的电视节目，这么多的运动节目当中，为家庭、为妻子、为儿女，要抽时间投资在家庭的身上，是对弟兄一个挑战，一个提醒。舍己其实就是放弃自己，包括放弃自己的面子、尊严，就好像耶稣基督放弃了天上的荣华，甘愿道成肉身，而且降生在马槽里面，作为一个卑微软弱的婴孩，为了要拯救世人。基督怎样爱教会，丈夫应当怎样去爱妻子。有时舍己要放低自己，是知道愿意聆听妻子的苦诉、投诉、意见、建议。有时当做错的时候，要放低自己的面子，要承认错误，去聆听妻子的感受。丈夫不可以一直是要求妻子顺服，而是首先要像基督一样，为妻子牺牲，舍弃自己。另外，丈夫爱妻子，怎样爱妻子呢？第28到30节讲到，爱妻子要好像爱自己一样。圣经提到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身子，因为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一般正常的人，不是自己虐待自己人，会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肚饿的时候去找嘢食啦，疲倦的时候去休息啦，生病的时候呢去看医生或者食药啦，天气寒冷的时候好自然会多着一件外套。弟兄们，我们都需要如此爱妻子，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，而且要保养，要顾惜。怎样保养牙齿啊？一般牙医说六个月洗牙一次，可以保持牙齿的清洁。有位男士就走到一个牙科诊所那里去问价，说究竟我要掹智慧牙，要掹一只拔一只多少钱啊？牙医就说平平地收你$80啊。这个男士说哇，太离谱，太贵了，可不可以平一点啊？牙医就说等我想想，哦，如果我不用麻醉剂的话可以减到$60。男士就回答说$60都是太贵。牙医说好啦，如果我连麻醉剂都不用，悭啲，只是用一个钳嚟将掹你一只智慧牙，只收$20。这个男士仲是不满意，抱怨话 都是好像貴了一點，牙醫就說再想想，拗拗頭，最後一個方法，好，我找我的學生跟你拔牙呢，只收10元。這個男士說，啊，太好了，就請你跟我訂下個星期二跟我太太拔牙。太便宜，太孤寒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很明显，不知道这个男士自己会不会照样十蚊就掹一只牙，对妻子苛刻，表示对自己都是这么苛刻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当然这个指导正常的人，不是讲到神经失常的人。一般的人如果见到自己的身体有不完美、不漂亮、甚至缺陷，会尽量是去装饰、去打扮、使它更漂亮，头发越来越多，白头发了，会查一些的、可以染发更漂亮，牙齿一直一直甩出来的时候会装假牙，这个是正常人都会做的事，在能力范围做到之内都尽量去保养固色，保养 nourish， 固色 cherish、就好像母亲去抚养自己的婴孩一样，去喂奶，刚刚出生的婴孩两个钟、三个钟，半夜起身喂奶一次，保养固色，使到这个婴孩感到温暖、感到安全，保养和固色，好像基督教教会一样。这个就是圣经对丈夫的要求，对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，好像基督带领教会，基督作头，丈夫要带领，要作头。圣经不是强调大男人主义，那要强调丈夫要尽领袖的责任去带领家庭。有两位姊妹大吐苦水的时候，就一次讲到一个结论，就认为说做妻子是没有生病的权利。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？因为讲到说，如果当丈夫生病的时候可以睡在床上，就跟太太说，啊，麻烦跟我拿几粒Tylenol来，倒杯水，今晚吃饭的时候将饭送拎到嚟佢嘅床边。但系调转头，如果妻子自己生病嘅时候，照样可能要翻工，照样可能要带细佬哥翻学放学，照样煮饭、洗碗、洗衫，似乎做妻子嘅好似系冇生病嘅权利。因此弟兄们，我哋需要去学习保养固色我哋嘅妻子。但当然，或许在听众的当中，会有人心里面说，牧师，你不知道我家的情况，不知道我太太那个自私无情和不讲理，究竟我怎样保养和顾惜她呢？其实神要求妻子无条件的信服丈夫，亦是要求丈夫无条件的爱妻子，保养固惜妻子，不论妻子是值得或者不值得，可爱或者不可爱，只要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才能够去爱，靠着圣灵的充满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。丈夫如何爱妻子，另外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必须要永不分离的心智。 三十一节讲到话，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联合黐埋啦，唔可以再分啦。将两张纸你搽咗胶水 ，crazy glue 黐埋之后，五分钟唔可以分开嘅。所以夫妻有不同意的时候可以吵架，可以大家各自提出自己的理由，讲出自己的感受，但是最后都要保证不离不弃，无论有任何问题都要解决，未必立刻解决，但必定要寻找解决的方法。在一个基督教电台里面讲到夫妻解决冲突的事情，这个专家就提到，做丈夫的有时如果在非常热烈的争吵当中，可以对妻子说，我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下来，思想一下我们现在争吵的事。但是专家就提出，丈夫不应该停在这里，还要加一句，就说无论这件事情是哪个对哪个错，无论这件事情最后怎样处理，但这件事绝对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，我们永不分离。这个话是合乎圣经的教导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这个保证对妻子带来极大的安全感。可能做丈夫的不是很感觉这个需要，但做妻子的是有这个需要，一个保证。可以意见不同，但是婚姻是天长地久。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我们讲到丈夫和妻子不同的责任，不同的角色，常常是因为丈夫和妻子自己没有尽自己应当尽的责任，所以婚姻得不到保障。求主帮助我们作妻子的，的确信服丈夫并不容易，因为这个不是完美的世界，丈夫都不是完美的人。可能有妻子说，如果我丈夫好像主耶稣那么完美，那我就信服了。但是问题，可能你很难顶太完美的丈夫。做妻子的，你发觉样样都不对路。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充满，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顺服。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我们期望神会开始感动丈夫。而另一方面，当作丈夫的做妻子的，头不是用武力用权力去合制，不是大声讲，不是大力霸道，而是一个仆人的心态去服侍，就好像耶稣基督服侍同十二个门徒洗脚一样，这个的榜样永远不离不弃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。这个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应许，这个是丈夫应该对妻子存的心态，使妻子得到保养和顾惜，成为更圣洁、更荣耀、更光彩，好像教会因为基督得以洁净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，求主提醒我们好好的祷告、反省、检讨，有可能需要向对方认罪、求宽恕。我们相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父神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或许我们 已经结婚多年，但不等于我们已经做到。或许我们曾经灰心，曾经想放弃，愿主帮助我们，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重新拾起盼望，让我们的婚姻无论开始得好或者不好，但在我们中场甚至下半场的时候，婚姻更合主心意，更蒙主喜悦。我们相信当圣灵充满，圣灵掌管我们的时候，一切都可以更新。多谢主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